有时候感到有点迷茫和绝望，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像上个星期，百度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根据过去一整年的搜索量，评选出了10大流行语。根据统计，输出2011年10大网络流行语首榜是什么呢？伤不起。伤不起，can't afford to be hurt。最近几周，有好多文章在探索中国网民的精神现状。专家们以为，网络用语反映了如今社会民众普遍的不满与焦虑情绪。据说，背后隐藏着的是结构性、系统性社会压力下的无力和茫然。伤不起这个词如此的流行，是不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感到屡屡受伤，伤痕累累？这种人已经经不起折腾，经不起伤害。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话虽这么说，今天我们要发现基督徒如何应付这些困苦，还是要跟世人截然不同。上周当我们在查考诗篇三，我告诉大家，遇到困苦、面对不顺的情况，算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其实我们可以说，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更有可能遇到许许多多不同的挑战。在新的一年，要么是月历的，还是农历的，有哪些困苦让你们感到一定的忧虑，甚至有所绝望呢？有没有人正在跟父母有所摩擦？恐怕他们不支持你所做的决定。比如单身的弟兄姐妹，你一直拒绝跟非信徒结婚，也许你的父母不理解。有孩子的夫妇、弟兄姐妹，恐怕你们的父母不接受你对孩子的教养方式，或者是不接受你留在国外的决定，或者是反对你回国的安排。当然，过年期间我们希望跟家里人很融洽，但说实话，作为基督徒，经常导致到矛盾和冲突。如此的冲突，也不限于家庭的范围。或许是在办公室里跟同事们的关系，或许是在教会里跟小组中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感到委屈和痛心。那么上周我们看到，在困苦中，我们不要惧怕，而要仰望神的掌管。今天的经文也挺相似的，我们要发现，在困苦中，我们不要绝望，而要珍惜神所赐的平安。讲到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自由发问的时间。诗篇四也是大卫王写的，不像诗篇三这一首没有说明他的相关背景，但是很有可能这跟上周的事一样，大卫走上山区，拼命的逃避亚沙龙的攻击。大家记得没有？亚沙龙，大卫其中的儿子。取得民心，通过一些狡猾的做法，他迷惑了以色列人的心。那么现在看看诗篇第二节：尊贵的人啊，你们把我的荣耀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追求虚黄，要到几时呢？之所以大多数参考书认为这里大卫所面对的状况，跟诗篇三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们都提出睡眠的主题。你看第三首的五节，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都因耶和华在扶持着我。看来这是他早晨写的一首诗篇。今天我们查考的第四首好像是晚上写的，看看第四节后半节，在床上的时候，你们要在心里思想，并且要安静。然后第八节。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觉。在逃避亚沙龙的攻击，好像大卫睡觉之前开始反省过去的情况， 和目前的痛苦。如果是我们，是不是我们会烦来覆处，整夜睡不着，耿耿于怀？大卫不一样，他呼求神，他提醒自己，同时他也鼓励周围的人，同样来仰望、信靠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其实不管相关背景如何，从第一节上面的小笔记，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个以色列人用在团体敬拜的一首诗篇，有点像我们所唱的最好的诗歌。我们不只是赞美神，同时神会通过诗歌的话来刚强我们的信心，并且矫正我们的意念。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好像大卫向三个不同的方向说话。当然他主要是向神呼求，但同时第二节他向他的仇敌讲话，最后好像第四到六节，大卫鼓励他剩下忠诚的一些仆人。虽然他们仍然跟大卫在一起，但是好像大卫开始意识到，这些人已经感到一定的绝望。恐怕大卫忠诚的仆人一起抱怨，大卫怎么可能那么放心？但我们自己面对困苦，是不是我们很羡慕大卫在第八节可以那么的沉住气，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觉。有时候睡觉的确是很难。那今天我们要发现，之所以大卫可以那么的平安，就是因为他所持守的两个信念。第一，他相信神必听他的祷告，并且第二，他珍惜神所赐的平安。那咱们先注意大卫为什么相信神必听他的祷告。相信神必听他的祷告。咱们看一到三节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出大卫的呼求。第一节，我呼求的时候，求你答应我。第三节，我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他就垂听。大卫怎么那么肯定神必听他的祷告呢？坦白的说，在困苦中，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点怀疑，是否神到底会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上周我们看到大卫默想所起的作用，来刚强他的信心。这里比较相似，一到三节我们可以观察大卫的默想结出坚定信心的果子。首先看一下大卫深深知道神公义的性情。第一节，我公义的神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答应我。当然神没有义务必须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既然他是公义的神，他甘心乐意地垂听我们的祷告。尽管大卫四面受压，他却没有绝望，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他知道最后神一定会为自己的子民伸冤。神不会一直让邪恶战胜良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因此大卫很有信心地把他的困苦卸给神。除此之外呢，大卫也知道神曾经使他舒畅，神曾经使他舒畅。好像那天晚上大卫默想他过去亲自的经历过神所动的神功，他回顾想起神曾经通过他的祷告来使他舒畅。有时候我们很乐意的彼此分享代祷事项，对不对？可是我们是不是很少提出梦应运的祷告？在今后的日子，要不咱们开始记一下如此答应的祷告，然后下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可以回顾想起神曾经通过祷告使我们出场。其实从结婚以来，每年元旦期间，我跟贝克回顾和展望。当我们回顾看一看去年元旦所写下来的展望事项，每一次我们很受鼓舞，看到神如何答应了我们的呼求。那在困苦中，大卫相信神必听他的祷告，因为他知道神曾经使他舒畅，并且他也知道第三节，耶和华已经把虔诚人分别出来归他自己。也就是说，他深信神必定恩待。换句话说，他信靠神保障的恩待，神保障的恩待。在这里，虔诚人的原文指的是神所拣选的与他立约的人。当然，首先这指的是大卫，神所高立的君王。 大卫相信神必听他的祷告，因为他知道神必定恩待他所设立的王。话虽这么说，受约的子民也可以深信神对他们的恩待。在 AGG 的推修会，我们将会看到耶和华是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同一段话，新约的百姓那就更不用说了，毕竟大卫完美的后裔已经降临了。虽然我们本身常常很不虔诚，借着圣灵我们在基督里，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他就垂听。神的拣选其实常常是个让人糊涂了甚至让人争议的一个神学观点。实际上，一般的情况下，当圣经提出神的拣选，是为了使我们受到鼓舞，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把握。使徒保罗说，主认识属于他的人。他也说，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先进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害怕吗？当然我们可以相信神必听我们的祷告，毕竟我们得着四子的名分，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里，呼召阿爸父。不听到儿子的呼求是不可能的，当然神必听你的祷告。因此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的困苦怎么样，无论是任何家庭的矛盾、教会的摩擦、其他的坎坷，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坦然无助的把它卸给神，他必听我们的祷告。朋友们，这是不是非常奇妙的福分？不足为奇的是，很多网友的柳信语都含着社会民众普遍的不满与焦虑情绪。当然基督徒不能避免被伤害，但是有差异，我们不必咆哮，也不必绝望，而可以平安。我们可以相信神必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我们也可以珍惜神所赐的平安。这就是今天第二个要点，四到八节，珍惜神的平安是应当的。但说实话，心里不安可能更准确地描述我们某一些人的心态，对不对？在困苦中，大卫怎么那么平安呢？下面我们要注意三个不讨神喜悦的倾向以及他们的解药。第一，在第四节，你们生气却不可犯罪。众所周知，在困苦中我们容易变得生气，虽然生气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往往会变得耿耿于怀。比方说在工作中有一个同事给你造成很多麻烦，你跟这个人一直没有很谈得来，好像他很妒忌，很羡慕你的能力。虽然他平时比较懒惰，但是他跟老板的关系一直挺好的，因为他父亲是个很重要的人物，老板特别想给他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仅跟老板撒谎，宣称你所做的努力实际上都是他的成就，而且更糟糕的是，你的老板现在以为撒谎的就是你自己。当然生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生气却不可犯罪。不要耿耿于怀，只关心你自己的知名度，只关心你自己的安全感。有时候我们很生气，因为有什么事情阻碍我们自己的安排。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生气经常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当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我们开始对他人有很不好的意念，甚至我们开始看不起他，这绝对是不对的。我们基督徒应当爱人如己，包括我们的仇敌。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别人，你的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那在如此的情况，怎么平安呢？你看，我们要把困苦交托给神，把困苦交托给神。献宴并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把它交给神。你看第四节的后半节，我们要在心里思想，并且要安静。节制常常来自自我反省。我们的责任呢，是过一个金钱的生活，作为无可指摘的。 当然我们信耶的人没有必要去圣殿第五节献公义的祭，但我们仍然要投靠耶和华，尤其是信靠唯有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生气却不要犯罪，而要把它交托给神。我刚举的例子绝对不容易，但是要提醒自己，先冤不是你的责任。虽然这的确很难，感谢神，他的独生子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榜样。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但大卫逃避亚沙龙，生气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好像也有不少跟大卫在一起的人也变得越来越绝望。第六节，你看，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得什么好处呢？如此的感受是不是可以理解？在困苦中，我们当然会思考可能将要面对的后果。难道老板不给我们提升的机会呢？甚至会让我被炒鱿鱼呢？换一个例子，我认识不少回归朋友们，已经回国一段时间，这些单身的姊妹容易感到绝望，早就告诉父母他们绝对不愿意跟非信徒结婚，但是父母一直给他们很多压力，也给他们组织许多机会认识他们朋友的朋友的儿子，加上他们在教会里所认识的单身的弟兄实在太少了。感到绝望是可以理解，那么大卫的解药怎样呢？你看第六节的后半节，耶和华，求你扬起你的脸光照我们。弟兄姐妹，在困苦中咱们不要绝望，而要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当然一个愿意结婚单身的姊妹可以默想关于单身恩赐的相关背景，一些非常宝贵的经文，也可以提醒自己，我们不需要结婚为了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毕竟耶稣自己也没有结婚。但是我希望今天大家可以明白，在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瞻仰神的荣美。当神扬起他的脸光照我们，当我们定睛在神的掌管，他的智慧，他的慈爱，当我们默想他的公义，他的恩典，他的力量，我们不可能绝望，对不对？恰恰相反，我们会体会一定的平安，并且我们会感到一定的喜乐。咱们看一下第七节，你使我心里喜乐，胜过人在丰收五谷新酒时的喜乐。不是说在困苦中大卫带着微笑，但是他可以平安地躺下睡觉，因为他知道第八节，只有耶和华能使我安然居住。之所以我们常常跟大卫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抓住第七节？恐怕我们很羡慕周围的人，也许我们感到绝望，因为我们以为所面对的困苦可能会阻碍我们得到我们所追求能给我们安全感或者满足感的事情，那些让我们可以感到喜乐的事情，要么是父母的接纳，要么是银行的账户，不管是愉快的婚姻也好，或者得到充实感的工作也好，朋友们，这些福分永远不如神所赐我们的喜乐。不是说这些东西本身不好，但是他们所能给我们带来的喜乐，正如屏幕上的照片，我们可以欣赏这两个照片，那非常美丽的热带小岛，那张看起来非常丰盛的宴会，但是看到两个照片永远比不上真正的吃那些菜或者去那个小岛。弟兄姐妹，别忘了，按着他丰盛的恩典，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所有属灵的福分，只有耶和华能使我安然居住。感谢神，因为神爱我们的大爱，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我们现在不被定罪了，我们现在有永活的盼望，而且目前我们可以与神享受美好亲密的关系。非信徒朋友们，在新的一年，我告诉你，世俗的福分正如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照片，我们可以去欣赏，但是一直有限， 世俗的福分永远比不上神所赐的平安，并且没有任何什么事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正因如此，既然他使我们安然主住，我们在困苦中可以喜爱他的看顾，珍惜神所赐的平安，而且感谢主，这平安不只是客观现实，我们也可以亲自的体会这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咱们看一下屏幕上的参考经文，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朋友们，在困苦中不要绝望，要珍惜神所赐的平安。注意这段经文如何描述祷告和平安的关系，咱们不要忧虑而且祷告，结果呢，神必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给我们那奇妙的平安。难怪使徒保罗在同一段经文说，他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之所以他无论怎样还是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是不是因为他珍惜神所赐的平安？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的回应，在新的一年毫无忧虑，不管面对什么困苦，我希望我们尽快把它交托给神，我们可以平安。他是公义的神，他的恩待是保证的，他必听我们的祷告。不管面对什么困苦，我希望我们不会绝望，而要瞻仰神的荣美，喜爱神的看顾，珍惜他的平安。只有耶和华能使我们安然住。阿门。